神如何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起来从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还有十七章，我们两边的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念。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OK，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我和我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你是立约的神，主你更是守约的神。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听你的话语，主要就是让你的约再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入你的教会，主要就要进到列国列邦当中。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愿你今天主要在我们当中，不管是说的听的，主啊，我们都要再次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主啊，在这教会要继续听见你的声音。主啊，这个城市要听见你的声音。主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向我们吹气。主啊，让你的教会可以在你的手中再次被你苏醒过来。我们赞美你。我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想为两种人祷告。第一个，有一种人，你在心里面，你最近遇到一些事情，你说这件事不可能再发生了，不可能了。我遇到的事情，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可以度过。但是神今天早上要鼓励你，他是凡事都能的神。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心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最近所遇见的事情，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度过，甚至你想要放弃，你想要说我不再为这件事情努力了。神要对你说，在我凡事都能。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把你手举起来，我为这样的弟兄姐妹祷告。如果你最近所经历，你说真的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把你手举起来，请放下。第二个，我为这样的祷告，有点相对的，就是，你在对付你生命许多内心的一些根，特别，你很想要好好的敬拜神，但敬拜就是要让神居首位、居高位，但是你很难在人在神面前服下来。你说你在学一个谦卑的功课。你在学习这样的功课，好像你从一个角度看，好像人都没有办法比你高、比你行。但是神要在今天早上帮助你，让你的眼目看耶稣的时候，学习他的样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他。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你说是的，主，我想要更多的效法你的生命，成为一个谦卑的样式，是一个仆人的生命，是一个愿意成全别人、帮助别人、服侍别人的。有没有这样弟兄，把你手举起来，请放下。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们来祷告。主，我谢谢你，主啊，为这样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你释放我们在许多的捆锁当中，主啊，为许多的人，主啊，他说，主啊，他没有办法再胜过生命当中的限制的时候，主啊，他可以抬头仰望你。主啊，主啊，你用你的手，主啊，主啊，扶持这些弟兄姐妹。主啊，你说你的手要把他们，主啊，主啊，从坑中拉出来，主啊，拉出来，主啊，主啊，是你的能力，主啊，胜过我们的限制，主啊，主啊，释放你的能力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主啊，让你的教会经历你自己的大能。主，我们赞美你，为主啊，主啊，刚刚许多弟兄姐妹他们说，主，我们更多的要降服于你，主啊，更多的降服于你，主啊，服在你的宝座面前。主啊，主啊，如同主啊，主啊，你的门徒上山的时候，主，他们不再见一人，不再看见自己，只看见耶稣。你是那一位发光的神， 你是那位显荣耀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把荣耀都归给你，帮助我们跟随你每一个脚步，每一个道路，主啊，都是你为我们开，我们跟随你。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敬拜跟奉献，奉好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姐妹，请坐。在这边跟大家问候问安哈。我跟雪慧，我们从台湾来，那雪慧从小是在印尼长大的华人。那我们本来只是想要路过雪梨哈，第一次来雪梨，来东岸，想要来这边走一走，那就被这个首伯牧师拦住了哈。就说你们如果来了哈，既然来了就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我们当中有些分享。那我今天要用Be Yourself 的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到底怎么样在现在的环境当中做神要我们做的那个人。那我想在西方的生活里面，这个环境当中，比起东方人，你们觉得他们好像比较懂得表达个人主义，比较懂得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那我相信很多华人来到这边，我们也会遇到在这边的文化上的冲击。到底你是谁？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出神所造的那一位？那我相信你也听过这样的话，你要好好做自己，不要活在别人给你的期待里面，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你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你爱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啊，你要怎么样表达就怎么样表达，不要限制你的想法跟做法。那么在这些年间呢，不管在台湾或在全世界，透过网络，透过新媒体，有很多的这样的资讯被传递出来。所以 Be Yourself 在一般世人的追求当中，就是活出自己想要活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大家就想要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越来越不在意别人怎么想。英国 BBC 有一个报道，他说在许多的国家的调查当中显示，今天的年轻人自己的这个自信心比20年前还要高。那相对的呢，自恋的程度也比较高。那不晓得是不是大家越来越爱自拍哈？我太太的英文发音，她的名字就叫 selfie 哈。那他的确很爱自拍，也很有自信心哈。那这样的调查结果让我们反省啊，今天的年轻人自信心提高到底是一个健康的心态，还是自恋自大的信号？有人说年轻人越来越不会跟人家团队，越来越不会团队合作。但是也有人说，现代的年轻人呢，越来越知道自己的特质，也更乐意把自己所拥有的贡献给社会跟团体。不晓得你对这样的说法你是怎么样看，或者也不晓得在心里或在你的家乡是怎么样的状况。那我很喜欢1503这个网络有一个意象是什么？你们知道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吗？建立什么？充满真爱与能力的门徒教会。我们真的需要真实的爱，因为唯有真爱能够帮助我们知道我是谁，并且活出神的形象。如同在创世纪第1章第26节这边说，神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昆虫。那使徒保罗也劝勉众人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做自己的意思不是只在乎自己，做自己的意思不是我们不能被改变，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并且在这堕落的世界里面，因着见主的面，就变成什么？跟你旁边说，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这个荣耀的形象不是给自己看的，不是自恋用的，是给神看。并且旁边的人可不可以知道，旁边的人会发现，哎，你不一样了。旁边可以看见 你在改变了，旁边人看见你活出神荣美的形象。所以这个东西对环境对人是有影响力，是可以延续的，在你所处的世代是有位分的。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透过三个部分来跟他谈成为自己的抉择、限制跟使命。那第一点就是要讲从世界的路到窄路，从世界路到窄路。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诠释，很多的人会告诉你你应该要怎么做。我不晓得你在学习的过程，在工作职场，你有没有面对过所谓的群众压力、群体性的压力？当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同学都在作弊，你不作弊觉得很困难。我在读书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事情神不喜悦，所以我读书我是不作弊的。那我只有一次是 open book 的时候，有同学敲敲我的桌子说，哎，同学借我看一下你的笔记啊。我就那一次我觉得，哎，我不应该给他看我的笔记，虽然那是 open book 的一个考试。我没有作弊，但是呢，我读书呢，我从一年级就一直荡到几乎是最后一年，但是我准时毕业，因为我知道持守神的话非常重要。那有的同学呢，最后一年就只被当那一科，他怎么样？他就多读了一年。所以我相信，你持守神的话是可以蒙福的，虽然你要面对很多群众的压力。我不晓得你在工作当中，你面对别人都要去的地方，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大家都去，就去 bar， 然后就去喝个小酒嘛，然后去一些不好的地方，或是台湾说去夜店，你为什么都不去？这样会帮助你的生意跟业绩，为什么不去一下？也不会怎么样，有没有叫你做坏事？你会很多的挣扎，这叫做群众的压力。那有一次我认识一个从海关退休的长辈，在台湾，我想他的工作过去所面对的应该是很多的压力。我很好奇他 过去所面对曾经面对什么样的压力。全世界的海关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你的工作也会这样子。我就说你面对过什么样最困难的一个事情？他说有一次他在工作当中呢，他就收到一封信，信里面有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一叠现金，第二个是一颗子弹，第三个是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着说，明天有一批货要检查的时候，你要让它顺利过关。然后你身边的人呢，都已经选择好处了，那你要拿信封里面的哪一样啊？你自己决定。你们猜他后来是拿什么？他都没有拿。过两天，他在下班的时候在路上被拖出去打，打得爆惨的，差点被打死，还好他没有死。那他说他就是不想要去沾这些东西。那后来就说，曾经跟他一起共事的许多的长官、许多的同事，他的后半辈子在哪里度过？都在监狱里面度过。真的能够这样独善其身走出来，真的不容易。其实我们的信仰也是常常如此，虽然我们不一定会被抓去毒打，对不对？不一定会面对这种肉体的痛苦，但是面对很多属灵征战，面对撒旦透过世界给我们的试探跟诱惑，一个不小心跟随世界的脚步落入试探，我们也很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监牢当中。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边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怎么样？是大的，进去人多还是少？多。引到永生，那 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多还是少？是少。很多的人都一起在做某一件事的时候，你要不要跟着做？你要不要跟大家一样做自己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面对大家看你的眼光，以及你怎么样回应这样的一个眼光。 当大家都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做？耶稣这边想讲到的是关乎永生的事情。我想大家都想要进入永生，对吗？有没有人说我不用进入永生没关系，我在今生已经够了，我就这样过了一辈子就好了？我们都想要进入永生，那哪一条路是宽的，是容易的呢？哪一条路是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呢？我们都想要得永生，不想要灭亡，请问这个路有没有挑战？在座如果你信主越久，你就知道说这个路充满很多的挑战，你需要与神一起冒险。有些事你没有做过，但是没有关系，你说主我愿意跟随你，你跟神冒险，你会经过很多的恩典，你会经过很多的挑战。大家都在做这些你不想做的时候，面对你知道你该走却还没有走的路，我们都有挑战。所以我想问大家，做自己比较容易，还是成为别人想要你成为的样子容易？你说那是父母属灵权柄要我做的，我根本不想要做那样的人，那是别人叫我做的，害我不能做自己，是吗？请问做自己容易，还是成为别人要你成为的样子容易？都不容易。那如果都不容易，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你说 whatever 没关系，就是 跟上时代的潮流，跟上世界的趋势 就可以了，对吗？你是可以有选择权的。我过去在服侍年轻人当中，我遇过一个家长，这个家长呢，他为了表示他很开明，他很知道他的孩子的需要，那他的孩子交了女朋友，所以他也常常要他的女朋友到家里面吃饭、做客、聊天。久了习惯了呢，有时候他们聊到很晚，那他的妈妈就说：“哎呦，已经晚了，你不要回去了，没关系，怎么样？你就睡我们家吧。”哦，然后那个弟兄也就啊，对啊，你回去可能太晚太危险了，你就睡我们家，反正还有别的房间。啊，习惯之后呢，晚了，爸妈不在，你就睡我房间吧。然后又习惯之后呢，睡在一起就怎么样？大人不在家，他们就发生性关系。然后呢，到后来就非常的习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关系里面。有一天，这个弟兄他发现他根本不爱这个女生。哎，按那边转，这样怎么办？他根本不爱这个女生，而且他们开始有很多的冲突跟争执，最后他们就很痛苦的分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的父母没有信耶稣，但是这对年轻的弟兄姐妹是基督徒。爸爸妈妈又为了觉得我很开明，没有关系。现在新闻媒体都是这样子，影歌星都是这样，没有关系。他为了要觉得他这样可以让他的孩子好像觉得他是一个很开放的。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撒旦喜欢让人家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永远的所在。撒旦恶者擅长透过世界的事物使我们走错路，其实人性不喜欢走神的路，你们同意吗？人的本性没有习惯，你天生下来哦，我就很 holy holy， 对，我读圣经是正常的，我去团契，我爱弟兄姐妹，我传福音是正常，没有，那是我们的人性，是我们的本性，你要知道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你要走神的路，你需要非常刻意。台湾有一些夜市，你们有一些台湾人，有一些是去过台湾，你知道有些夜市非常的拥挤，那个拥挤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人很多，你只要走进门口之后呢，人非常多，就像那个电扶梯一样自动的，你被挤在中间，你被夹在中间，你就被夹着走了。你要转弯可以吗？不可以啊，因为大家都这样走，除非你知道你想买东西在那里，然后呢，你很用力的挤过去，你能够离开那个别人的路。很多人生的路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到 别人都在走，别人也挤着你一起走。如果你不用力的挣脱，你只能跟着人家走，你只能走别人的路。除非你养成一个爱耶稣的习惯，除非你养成一个每一天思想哪一个路不是神要你走的路，你会弃绝那个道路，你走神的路。读经祷告都是这样，你不刻意的早一点起来亲近神，你不刻意的在随时随地，就像你现在听讲到说我不在，你要想什么？我的习惯是我继续在祷告，上帝你在这个时刻你对我说什么话。你如果没有养成这些习惯，别人怎么讲啊？没有错， 我不能跟同学作对，这样我很难堪，我是亚洲的学生，我这样做的话别人就看我很怪，我就跟着他们同流合污了，我不能这样子。不，你可以不一样。所以你如果爱上耶稣，你会爱上他的声音，你会爱上听见他的声音，你会喜欢跟耶稣在一起，你的脚步才能走在他永生的路上。你问你旁边的说，你有走在永生的路上吗？我相信我们都要走在永生的路上。第二个，从我以为怎么说，到上帝说，从我以为到上帝说。那这个时候我要你们两个两个要分享一下，请你们造句，造一个词，要造一个句，说我以为怎么样， I thought这件事情是什么的，跟旁边造一个句子比如说我以为今天会下雨，我以为我的孩子会了解我对他的爱，我以为今天的讲员会很帅，事实上比我想的更帅。 OK go， 跟你旁边的造一个句子，我以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呀、yeah. 讲一件事情，你的想法或今天发生的事情。好的，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多我们以为的事情。我以为移民到国外都会过开心很自由的生活我以为横切祷告进食病就会得医治家人关系就会恢复，工作会平稳。我以为我当了传道人自然就有圣灵的恩膏自然神啊我跟你求什么事就会发生。我以为我们都有很多以为的事情，我们曾经以为的事情经过时间的考验都会被改变，你同意吗？很多你以为的事情经过岁月的累积，那些的以为都在转变。因为上帝太丰富过去商业的模式今天也不适用了。你们知道大陆的方便面这三年少卖了几包吗？少卖了80亿包，哇塞！为什么？因为网络订餐太方便了，你只要手机拿起来点两下，新鲜的面就送到你们家门口。我干嘛还要去煮方便面？很多的模式在改变。如果我们所以为的没有被神改变，那你可能会失去很多神要做的事情。成为牧者，在过去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以为我这么爱自己所带的羊，它就会有好的回应。或者我们在许多的我以当中，你觉得我就是这样子，我也在做自己啊，我也很忠心，我很努力，难道我错了吗？如果我们当中是父母的，你的孩子从儿童进到青少年，进到大学，你会有很深的体验。我就这样子带他，他小时候不是就这么乖吗？为什么他现在开始有叛逆，有一些话语，有一些不听话？你以为你没有任何错误，但是当孩子在变的时候，我们需要问神说，主，我可以怎么样的改变？我会怎么样的改变？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改变呢？而且是健康的改变。除非你听见上帝对你说话。我们前两天有些同工在一起跟敬拜的同工在一起，我们在分享说我太太分享说她 过去他很喜欢买东西，很喜欢购物，然后呢他的先生非常爱他，他说他都不会买名牌，不会买很贵的东西，但他就是会挑便宜的，就买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他的先生跟他讲100句、1000句、10000句，有没有用？没有用。而且呢，讲越多呢，就会怎么样？买越多。哎，这些弟兄们，你们都有这个相同经历是吗？然后呢，上帝只跟他说了两个字。那一年，他就非常的不是我任命哈，上帝只跟他讲了两个字，他说节制。那一年，他说他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节制。哇，上帝讲两个字胜过我的千言万语，就有效了。同样的，你生命当中你想要改变的那个东西，什么东西能够发生改变？除非你听见神的话，并且去遵行。我说过去在服事的时候，我以为我非常爱我所带的同工，我把他当门徒在带。我们家是开放的，我们以前的年轻人是随时可以到我们家，是周末有 学生住我们家的。我以为 我们很爱这些年轻人，他们就会把他们真正的想法都告诉我们，但是也会面对许多的年轻人，他可能生命当中哪一个地方卡住了，可能我们自己也有盲点，然后呢，他们就跟团队渐行渐远。其实我心里面非常难过，因为带门徒真的是要用生命去带他，你真的要非常的敞开。但当他开始向你关门的时候，你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我就有一天就为这件事情在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在我祷告当中跟我说了两个字，上帝跟我说慷慨。圣灵跟我说慷慨，那神就让我想起我的车子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装饰哈，你们看到这上面有两只什么很可爱的羊。我以为传道人结婚就是要过简朴简单的生活，没想到我的太太非常喜欢丰富非常 colorful 的生命哈，所以我的家我的车子都要装饰一下啊。那你们看到这当中有两个英文字是什么？S 跟 E 我的名字英文名字是 Edward 啊，那我太太叫 Selfie， 所以他就去买了这个两个装饰，叫一个是 S 的哈，一个是 E 的，这个天使在当中。那其实这个装饰品的下面呢，这个 E 的单字下面有一个字是 enrich，S 的下面有一个字是 sharing。那我太太就很开心，你看。对不对？你很丰盛啊，哇，你非常丰盛，所以我才能够去买东西啊。然后我买的东西也不是自己用，我常买到看到谁需要，我就去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他每一次回娘家，回印尼的娘家，他就会买很多东西。我说你买那么多干嘛？我家人有需要，我喜欢分享。我说哦，好吧，你喜欢分享，好，你要活出你的生命跟命定。所以我在为我的门徒这样的一个状况祷告的时候，神跟我说慷慨，然后想到我们家车上的这个图画，上帝说：“如果你是慷慨的，那么却不分享，那就不叫慷慨。当然，如果你是慷慨的，你不丰盛，你也没有办法慷慨。但是你的生命是 enrich 加上 sharing。”我给你的爱很多，我给你的祝福很多。当你想到你的同工这些年轻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不跟你互动的时候，你不要放大这件事情。神说你是慷慨的， OK， 我就领受了。当下我就说好，主，我在学习去爱他，去关心他。我就继续的台湾用 LINE 我就开始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你的工作好不好啊，怎么样。他也开始跟我有一些好的回应。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遇到一些枯干，遇到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改变？除非你听见神的话。慷慨是上帝的属性，不是我天然人的本性， 但是当我知道说我里面有神的形象的时候，你把它活出来，你的生命就不一样。愿意的人就可以活出来，愿意活出来的人请说阿们。我们都愿意活出神的形象，所以很多的人因为所以为还有所认为的事情没有发生，没有成就，他就跑到另外一端，他就自我放弃，他就跑到另外一端，落入一些上瘾的行为里面，甚至有一些毒品情感性的这个捆绑当中。我有一天问同工说，为什么在澳洲有一些厕所都有那个针头的盒子哈？他们说因为这地很多人就是会打针，会吸毒，然后乱丢扎到别人，所以政府只好弄一个 box 给他们丢这些针头。如果你知道你想要活出来，那个人活不出来，没有寻求神，世界的人，你周遭的人想一想，很多人他就是透过自我放逐、掌控的行为、上瘾的行为，想要表现他自己是谁。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这边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神的话就是神国的律。上帝用什么创造这个世界呢？请问上帝怎么创造这个世界？话，他用说的，对不对？神说有就怎么样？就有命力，就力。所以神的话一说就会成就，用说的。所以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说，主啊，我们宣告就得自由，宣告就得医治。你真的这样相信吗？如果你是敬拜的人，如果你是神的儿女，每一次读圣经，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吗？还是那只是一个例行公事？你知道我们教会以前我们有一个叫读经列车，一天要读几张圣经呢？一天要读15张圣经。所以读到后来我都麻痹了，我到底有没有在读，到底有没有让神的话进到里面，我不管了。但是很快的久而久之，真的你发现你会被圣灵充满的。你可以速读圣经，你也可以精读，一天读一章，好好的咀嚼神的话，不管怎么样让神的话进到你里面。因为神说有就有，命力就力。天上的神一说话，属地的规则、科学的定律都要伏在上帝的脚下，包括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的生命如果领受神的话呢，你的身体的律、你的健康、你的心思意念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变。你相信神的话可以改变你，可以改变你的家，你就可以得自由。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原先所以为的事情，那个律、那个定律，你觉得那是固定的，如果你想要那个东西被改变，就要让神更多进到你里面，让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改变。你渴望有这样的改变吗？阿们。第三从个人的任命到世代的使命。如果我们知道大卫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他建立一个非常壮大、非常强大的国家。那他怎么样做王的呢？当上帝要撒母耳去高耶西做王的时候呢，叫耶西的儿子做王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他七个哥哥当中的一个。每一个耶西呢，他的爸爸就觉得每一个都不错啊。但是撒母耳说：“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最后耶西说：“哦，还有一个啦。他在哪里？他在放羊。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是他吧。但是当耶西把他的最小的儿子大卫带来的时候，撒母耳就说：就是他，就是他。耶和华不拣选他的哥哥们，却拣选最小的。他就用油膏他。大卫当以色列王的过程有很多的挑战，请问他 做王的过程顺不顺利？非常的不顺利，不只是很多的人要攻击他，连他的儿子都起来背叛他，不顺利。但是大卫在他任内做了该做的事情，每一件事他都做了该做的事情。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边来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那后面小字后座，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大卫做了那个世代他该做的事情，他服侍了那个世代，他就睡了。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都有很多的渊源，对不对？我们如果读刚刚是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从摩西到大卫，那你知道从旧约到新约，从使徒到教会，从最早的灵粮堂，上海灵粮堂，台北灵粮堂，中立灵粮堂，到北雪里灵粮堂，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有一个1503的宣教网络。每一个阶段，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付上上帝所要他付的代价，我们都要承接神给你给我的托付。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相信不是首伯牧师一个人要完成的，不是哪一个事工领袖完成的，是在座的每一位。不管你身上有没有挂任何职分，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你就有那个职分要成就神要成就的。我们要各尽其职，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建立的不只是教会，虽然我们现在都在教会里面，对吧？我们要建立不只是教会，我们讲天国文化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是神的 kingdom。 所以我们在看那 kingdom 这个字是什么，就是 king 跟什么 domain， 就是神的领域，就是君王的领域，是君王完全掌管的地方，是君王上帝可以完全掌管的地方。神的国绝对不会只有在教会这个地方，当然因为这个地方我们都是租了，对不对？你们更能够体会说，哦，这个 week 在周间呢，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学校啊，它不是教会，它是学校。周间哎，其实现在到周末了，是教会。所以教会在哪里？不是在一个固定地方。你是不是教会？是，你是教会，我也是教会，我们都要一起建立神的国度。那个国度不是一个 location， 不是一个地点，而是在我们的里面。也是说神的国都不在哪一个地方，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在职场，在学校，你就是在建立神的国。阿们。神当然会透过教会来完成神的心意，但是如果教会就是耶稣所说是阴间权柄不能胜过的地方，我们都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权柄影响社会，影响这个世界。教会是阴间权柄不能胜过的地方。请问你有没有在你的公司里面 office 里面，在你的学校当中为人祷告过？你有没有在教会以外聚会以外的地方为别人祷告过？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我跟他约，然后我要跟我的牧师碰面，然后我就想说既然都碰面了，我就跟他说，我是故意的，我就说等一下我请我的牧师为你祷告。说牧师会祷告，好好好。然后牧师为他祷告完也是很简单的祷告，他就一直哭。然后我说 有什么事情吗？我也不知道，那个牧师我祷告，我就觉得很感动很感动。任何的机会你能够为人家祷告，即使一个简短的，你不要觉得说你有没有恩高，神的话就是恩高，你的安慰就是恩高，释放神的话人就可以得祝福。所以任何有机会你为人祷告的时候，神的国就会降临。不要让那个祷告敬拜只留在弟兄姐妹的聚集， 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这些年我们看见穆斯林在很多的国家人口怎么样不断的成长，你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策略是什么策略吗？生养众多，这是创世纪的策略，对不对？生养众多啊，遍满全地，哇，他们非常的懂圣经哈。然后他们希望有一天在欧洲国家啊，在许多西方国家，当他们人数多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有公民权，有投票权，政治会不会被改变？教育会不会被改变？他们都在生养众多，我们呢？我不知道在这边的家庭啊，你们是很喜欢生养很多的，还是不要哈？其实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台湾也是这样，中国大陆也是一样，都越来越少子化啊，生太多了哇，学费很多啦，补习费，他的生活费非常多，所以少生一点，甚至干脆就不要生好了。最自由啊，顶客族，他们两个人过着自由自在、逍遥的生活哈。我们是很想要有小孩，上帝还没有给我们。我非常渴望有小孩，所以如果你能够生养，你真的尽量的生养。我讲的是肉身。在台湾有一个教会，高雄有一个教会，你生，为了要让教会生养呢，我就补助你。有没有听过教会可以补助你生一个小孩，我就补助你的？他补助多少啊？三千台币是？一个月3000台币，补助2年还是3年，那个教会不是说因为他有钱，是他愿意让你不要有担忧，他 support 很多的家庭，你生一胎每个月补助你3000块，所以很多的家庭呢就卯起来生了，生一个够不够？不够，两个，再来三个，生越多越好。我们有一个朋友在 Perth 哈，威廉牧师，他们家就生了4个孩子，哇，就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请问，2018年如果澳洲，讲雪梨就好，如果雪梨大家都不生了，今年大家都不生养，20年后有多少20岁的年轻人？20年后你今年都不要生，20年后有多少20岁的年轻人？没有，其实不一定了，因为还要移民，对不对？还有移民，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生养众多，最容易带门徒就是你生养你肉身的孩子，但第二个，你要生养属灵的小孩。中国年旧历年期间，我们都吃很多，都发福，对不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福，你有没有让你的孩子发福？你有没有让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发福？在属灵的层面当中，你有没有让这个土地、这个国家发福？你有没有让这个教会发福？还是你只顾你自己的吃喝？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你知道你的生命在这个世代你是有责任的，不管你是什么职分，如同摩西，如同大卫，服侍了这世代的人，他就睡了。你睡了吗？还是苏醒？在你还没有睡之前，你是有责任的。你对年轻人，虽然如果说移民的教会做年轻人工作，就是一个这个赔钱的生意哈。你做了，他就怎么样？最多好了4年、5年、6年，又走了，又回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天国的投资，你知道吗？我觉得至少我在台湾，在全世界都一样，我都遇过很多的年轻人说我怎么信主的？是因为我在国外念书，有朋友 邀请我去教会，我就信耶稣的。是因为我去外地工作，我的同事在我很困难的时候为我祷告，我就信耶稣了。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传递给华人甚至是本地人福音的机会。你我都有责任，我们都要向神交账。有一天当神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说 你在澳洲的时候你做了什么？啊，我读书啊，我这个投资移民啊，我因为家里很丰盛，然后我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No， 如果亚伯拉罕之约只停留在自己蒙福，却没有叫世人得福，这个约是没有成就的。你被骗了。很多时候我们说，对，神就是要来祝福我的，我就领受祝福就好了。那这个约只有一半。你得着祝福，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神的话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只做你的神吗？没有，做你后裔的神。你有在带门徒吗？你要做，让他你的后裔做跟随耶稣的人，让他也认识神，因为神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我们信耶稣绝对不要有这样的迷失。信耶稣有平安，你得永生了，好了，就这样子。然后呢，剩下的时间要干嘛？你问你旁边的说，剩下的时间要干嘛？你再跟他说，要叫别人得福啦。是的，我们是要叫别人得福，我们不是只有停留在这个时刻。你都是一个能够叫别人得到祝福的人。我们请敬拜团到上面来。其实我跟我太太今天会在这边哈，我们真的只是说啊，反正没有来过雪梨，没有来过悉尼，我们就顺便来这边看看，然后知道有一个学长啊，索伯学长在这边服侍，然后又做了五重执事的教会，我们非常好奇怎么样各按其职建立教会，那就被这个索伯牧师逮到了哈，啊，你们既然来了，可不可以？啊，你们的恩赐是什么啊？敬拜哈，那就做一个敬拜的分享。那好，那一华，你可不可以逐日来分享信息呢？那其实我想说，如果好了，我就是来旅游的嘛，我干嘛来这边？你知道我从十二月就开始祷告今天的信息，十二月、一月，我就来祷告今天我要说什么？我干嘛花那么多时间？我可以过我的日子，但是我有一个负担。说主啊，华人的教会要兴起。今天北雪梨林老堂在这边，我相信不是偶然，只是一个教会跟堂会。你在这边，就要让这地成为祝福。我就跟神说，主，如果我们可以为你的教会做什么，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除非我连结于葡萄树。如果我可以做什么，主，我愿意被你使用。虽然我只是来旅游的，但是不，如果我可以成为祝福，你使用我那一点点吧。盼望神的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智，说主，你使用我。我们都要向神交账，你是否愿意活出上帝慷慨的性情？你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在你所在的地方吗？是谁让你来到这里？你来这里做什么？是不是该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了？这个月太多的装备课，你要发挥影响力。